失衡，美国罗格斯大学食品生物技术博士马胜学作品，帮你摆脱亚健康和慢性病，找回健康。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小鸭播讲。针对过度精细的策略，国人的生活可以说离不开大米，大米在我们的主食里占了很大的比重。但据哈佛大学研究人员的研究表明，截止到2012年，有关米饭、血糖反应以及糖尿病的研究论文显示，亚洲人比西方人更经常吃白米饭，而这类人群中糖尿病患病率也较高。我们吃的主食基本上都是精致的白米和白面，也就是大米或小麦 30% 的外层被磨掉了，只留下 70% 比较细腻的部分。这些精致的白米白面不仅丢失了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而且会变得特别容易消化，进入肠胃后很快就变成葡萄糖，然后蜂拥进血液，造成血糖急剧上升。可以说，我们吃的大米实在是太精了。2015年，斯里兰卡的科学家们找到了一种新的烹饪方法，据说能降低白米饭的热量，从而帮助降低肥胖率和糖尿病率。怎么做的呢？科学家们在蒸饭的时候，先在开水里加一勺椰油，然后再加入半杯米，小火蒸煮40分钟，接着把蒸熟的大米放入冰箱冷藏室冷藏12小时。与传统制法相比，这种方法煮出来的大米的抗性淀粉无法被分解，也不会产生能量，增加了10倍。眼前的你是不是顿时感到欣喜？这可太好了，又能吃米饭，又不用担心健康了。可别着急往米饭里加油，这个实验还只是体外消化的研究结果，人体吃后如何还不能得到印证，因此这种方法还不能应用到实际生活中。那么米饭怎么吃更健康呢？如果你希望控制血糖和体重，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那就应该努力提高米饭中抗性淀粉和慢消化淀粉的含量。前者不会产生能量，后者的吸收速度慢，能让人饱腹感增强。富含纤维的黑米、紫米、糙米等都是延缓消化速度的好选择。或者在煮白米饭的时候加入些粗粮杂豆，都可以使米饭的饱腹感上升，消化速度变慢。并且米饭不要煮太久太烂，研究表示，浸泡、增加水量以及延长蒸煮时间都会加快米饭的淀粉消化速度。同理，米饭最好尽快吃完，不要反复加热，因为多次加热后米饭会变得更烂更软，也就更容易消化，造成饭后血糖迅速上升。无处不在的食物氧化。我们现在越来越注重食品安全问题，购买食品总是慎之又慎，不但关心原料是不是转基因，还会看配料表中有没有反式脂肪酸。殊不知，厨房里面也存在着安全隐患，那就是食物的氧化酶变，特别是食用油的酸败，以及富含油脂的豆类、花生类的酶变。这些食物氧化酶变之后，对身体坏处多多，尤其值得注意。食用油中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一个或多个双键，化学结构不稳定，在光线、氧气、高温等因素的作用下，不饱和脂肪酸缓慢地发生氧化反应，生成氢过氧化物，之后又会裂解为低分子的醛、铜、酸类物质。当油脂闻起来有哈喇味，说明酸败已经非常严重，不能再食用了。我们购买的商品食用油在出厂前已经做过防氧化处理，冲入氮气或加入抗氧化剂以防止油脂氧化，延长食用油的保质期，不必抵触食用油中的抗氧化剂，只要符合国家法规标准规定，都可以放心使用。需要留意的是，当买回的油开盖后，冲入的氮气就被排出，增加的抗氧化剂如维生素 E、T、B、Q、H 也会跟空气接触发生氧化。所谓的12个月的保质期，只是针对开盖前的承诺，打开后还是尽快吃掉为妙。除了食用油， 油脂含量高的食物也会存在过氧化值超标的情况。比如新闻中就报道过，有些人从超市购买的花生、瓜子、饼干、松子、煎饺等食物，回家一闻才发现已经变质了。家里存放糕点、剩菜等油脂含量较高的食物时，也要注意类似的问题，其氧化变质的风险不容忽视。吃不完的食物，尤其是动物食物，要即刻用保鲜用品封好，并放于冰箱内保存，降低其氧化的条件。油脂的氧化酸败顶多危害健康，黄曲霉素则是致命的毒药。黄曲霉素是一系列霉菌的代谢产物，毒性是砒霜的68倍，氰化钾的10倍。1993年，黄曲霉素被世界卫生组织的癌症研究机构划定为一类致癌物质，是一种毒性极强的剧毒物质，在霉变的玉米、小米、花生、干果中经常能检测到它的身影。黄曲霉素在紫外线照射下能产生荧光，根据荧光颜色不同，分为 B 族和 G 族两大类及其衍生物。其中在天然污染的食品中，以 B 族黄曲霉素最为多见，其毒性和致癌性也是最高。黄曲霉素的灭活温度高达280摄氏度，一般烹饪达不到这个温度。为了防止黄曲霉素危害我们的健康，在购买食物时最好选择短时间内能够消耗完的小包装。一旦发现家里的花生、玉米等粮食变质了，就不要再食用了。除此之外，食盐对于黄曲霉素也有一定的降解作用，多吃蔬菜也能降低黄曲霉素的毒性。你真的会睡觉吗？我们一生中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但奇怪的是，很多人把这段时间的重要性忽略了，可能你真的连最基本的睡觉都不会。2016年6月29日，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在北京地铁站台上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据悉，他是因长期加班熬夜积劳成疾。2016年底，苏州一位24岁的工程师，不抽烟不喝酒，也无其他不良嗜好，也因加班频繁猝死在工作岗位上。人们为这种现象创造了一个新词，过劳死，因过度劳累而死亡。这个词来源于日本，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加班大国，然而有资料显示，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中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超过60万人，已经超越了日本，成为过劳死第一大国。真是要感谢爱迪生和第一个电灯的发明，让我们能1周7天、1天24小时连续不断的工作、社交，社会因而得以有效高速的运转起来。但随之而来的是我们被当代工业社会占满的生活和危如累卵的病区，就连作为生物最基本需求的睡眠时间也被毫不客气地占据了。当心，睡眠不足，你的脂肪细胞就要偷懒了。最近，科学家们发现睡眠不足可能会使代谢紊乱的风险增高。这项研究被发表在著名的医学杂志《内科学纪事》上。他深入探讨了缺乏睡眠会如何改变一个人的新陈代谢，并最终导致体重增加和相关疾病的发生。这项研究找来了7名年龄在18岁到30岁之间、健康体态各不相同的受试者，体验不同的睡眠状况以进行测试。首先，他们进行了4个晚上8.5个小时的正常睡眠，然后又进行连续4个晚上只有4.5小时的限制睡眠。在每种睡眠条件下，科学家们取受试者腹部的皮下脂肪组织进行测试，发现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下，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了30%。当睡觉时，我们的细胞会使用胰岛素来分解食物，并为我们的身体提供燃料。而如果缺乏睡眠，我们的脂肪细胞就会因太累而无法有效地使用胰岛素，这就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我们的脂肪细胞由于缺乏休息，没有办法很好地发挥作用，并且在进行储存调节与脂肪酸循环的时候开始变得懒惰。时间久了，这可能会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且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的前兆，由于缺乏睡眠，身体无法很好地调节血糖， 可能会引发多种与肥胖相关的并发症。作为研究人员之一的马修·布兰迪博士在采访中说道，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剥夺健康人的睡眠时间，使他们的健康状况变糟，反过来想，我们也可以通过提高那些肥胖、糖尿病患者的睡眠质量，来让他们的健康状况变得更好吗？虽然这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但几乎少有人质疑睡眠充足对健康的益处。睡眠不足可能会导致暴饮暴食。睡眠不仅会影响人的新陈代谢，还有可能会影响食欲。一项来自于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研究显示，缺乏睡眠的女性更有可能暴饮暴食，无论她们的体重、年龄、感情状态、心情如何。研究者们在报告中写道，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睡眠时间的快速下降跟超重与肥胖患病率的迅速上升是一致的。在1998年到2000年间，美国人每晚平均睡眠时间减少了近2个小时，肥胖率上升了 8%。 因此研究者们坚信这项研究能为睡眠和寿命之间的关联提供实证支持。研究者们认为睡眠和食欲之间有着共同的激素和代谢途径，比如瘦素和生长素，它们是食欲和体重调节的关键。瘦素能减少食欲，生长素则能刺激食欲并导致新陈代谢减慢，而睡眠不足恰恰能导致这些激素的失衡。另一种会被睡眠不足影响的激素是皮质醇。研究人员指出，睡眠不足会导致皮质醇的水平增加，如果对身体的管理不善，将会严重影响你的能量代谢和身体脂肪的储存，并且皮质醇还会降低瘦素对身体的影响，也就是说它会刺激你产生旺盛的食欲，并且卡路里的代谢水平也会降低。睡眠实则，既然睡眠是维持身体健康如此重要的一环，我们应该如何保持高效高质量的睡眠呢？在这里我们提供10个小贴士。贴士一，体温的下降有助于产生睡意。大家知道，生物在睡觉的状态下是处于低能耗状态的，此时的体温会比平常低，因此体温的降低可以帮助我们提醒身体转入低能耗状态，因而产生睡意。比如泡个热水澡或用热水泡脚，在洗完后身体会有一个降温的过程，有助于睡眠。贴士二，咖啡、茶和酒都不宜睡前饮用。咖啡和茶里都含有咖啡因，有提神的作用，因此无助于睡眠。而酒精虽能加速入睡，但却很容易使人在睡眠过程中惊醒，因此睡前应尽量避免任何可能刺激神经的饮食。贴士三，注意遵循睡眠周期。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包括5个阶段：入睡期、浅睡期、熟睡期、深睡期、快速眼动期。一个周期大概90分钟，睡觉最好睡满4到5个周期。如果你提前睡醒了的话，那就起床吧，不要再睡了，因为多睡一会儿进入深度睡眠后再被叫醒，很可能会让你的身体更加痛苦。贴士四，肌肉练习。在你入睡前做一做肌肉的放松和紧绷练习，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入眠。按照从头到脚的顺序依次紧绷放松身体的各个部位，注意与呼吸的节奏保持一致，反复紧绷和放松的状态可以轻易使人体达到彻底放松的状态。同时这样的练习也可以帮助你集中注意力，忘掉乱七八糟的事情。贴士五，饥饿疗法。很多人失眠或是睡眠不好，总是试图以量来补，尽可能的赖床补觉，但算下来一天睡了10多个小时仍然觉得很困，而且容易造成睡眠的恶性循环。此时不妨试着少睡点，严格限制自己的睡眠时间，比如限制自己只有晚上11点到早上8点这个时间段能待在床上，时间到了以后就立刻起床，其他的时间禁止自己睡觉，强制保持清醒。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改变自己的不良睡眠习惯。贴士六，建立与床的心理暗示。 在床上尽量不要做其他不相干的事情，让自己建立起卧室、床和睡觉的心理暗示。如果睡不着，就下床干些其他的事情，有了睡意以后再上床睡觉。贴士七：光线的作用。光线会减少我们体内褪黑素的产生，促使人保持清醒。因此，如果第二天不想太早醒来，可以把窗帘拉上。同理，在晚上睡觉前，尽量远离手机、iPad 等有背光显示屏的电子产品，也不要在光线太强的台灯下看书，因为光线很有可能会抑制你的褪黑激素，让你无法入眠。贴士八：运动改善睡眠。我们都知道，如果某天进行了大量的体力活动，就会睡得更快更沉，这就是运动对睡眠的神奇效果。白天适量的锻炼会使我们的身体产生疲乏感，从而延长我们的深度睡眠。此外，运动还可以帮助我们排解压力，缓解紧张的情绪。压力感和紧张感是导致我们睡眠不正常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运动帮助我们保持愉悦心情的同时，也可以很好地改善睡眠。贴士九：让身体喝够水。很多美容专家会提倡，在睡前两小时无论如何都不要喝水，因为睡前喝水会造成第二天脸部水肿，影响美观。但这是个非常不正确的做法。既然身体发出了我渴了的信号，为什么不喝水？这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直哭闹着，告诉他的妈妈：“妈妈，我饿。”但是妈妈却说：“宝贝，现在进食会让你变丑，再忍八个小时吧。”这样听起来很荒谬，对吧？身体也是这样，既然它需要水了，它就会给你信号我渴了，那就给它水，否则将会严重影响身体的机能。缺水会影响我们的血液，导致其变得粘稠，无法携带氧气到达身体各个部分。特别是在深度睡眠的时候，血管会膨胀，白天储藏在内脏器官中的大部分血液会流向肌肉并修复它们。如果血液缺水，将会影响其携带氧气的功能，并且晚上的大部分能量消耗在消化系统中。如果身体系统的含水量多，晚上在身体消化食物的时候会消耗比较少的能量，从而让你能集中精神进行更好的睡眠。贴士十：睡前少吃难消化的食物。我们在上一条说到，睡觉时大部分能量都被消化系统消耗掉了，因此晚上消化系统的任务越重，睡眠的质量就越差。如果你在晚上经常吃难消化的食物，比如脂肪一类，那么很有可能你的睡眠质量会骤降。晚上的饮食也尽量以清淡为主，睡前如果饿了，吃些水果和酸奶是可行的。生命在于运动。大量的实验和理论都表明，运动是防止衰老的有效因素之一，而且越早进行越好。运动，无论是何种形式的锻炼，都能促进生长激素和睾酮的分泌，以及内分泌系统的代谢。2003年，中国体育总局曾对长期坚持长跑锻炼的60岁老人和其他未进行锻炼的60岁老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长期的长跑锻炼使这些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显著年轻于其生理年龄，身体的各项机能也优于不锻炼的对照组。长跑组的老年人几乎都没有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而对照组有 47% 老年人有着不同程度的心血管和呼吸疾病。这一实例无疑为我们耳熟能详的“生命在于运动”提供了绝佳的证据。作为新时代居民的我们，享受着技术的便利，很多人可能在心里嘀咕：运动？干嘛要运动？我每天舒舒服服上班下班，回家看电视上网，一样很健康，我才不要折腾。可是现在的你虽然看起来健康，20年后就很难说了，所以赶快动起来吧。生命在于运动。人在30岁以后，每增加10岁，肌肉总量就会减少3%至5%。如果不运动，甚至可以消退8%以上。到60岁时，肌肉总量可能下降25%至30%。 肌肉的萎缩对人体来说是不可逆的。如果你坚持锻炼，可以在你60岁时把肌肉萎缩量降低到8%，这就是锻炼对肌肉萎缩的抑制作用，也是运动能让人变年轻的原因之一。大量的实验和理论都表明，运动是防止衰老的有效因素之一，而且越早进行越好。运动，无论是何种形式的锻炼，都能促进生长激素和睾酮的分泌，以及内分泌系统的代谢。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块形状可塑的橡皮泥，拥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它有怎样的机能和抗压能力。如果我们长期通过运动来向身体施压，那么我们的身体就会变得更加强壮，来对抗其他的压力。运动为什么使我们感到愉悦？有运动经历的人会很清楚，运动完之后，我们通常会很高兴，像被人打通了任督二脉一般酣畅淋漓。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在运动后会感到快乐？为什么运动能释放我们的心理压力？科学家们发现，在锻炼时，大脑会立刻感受到压力，此时我们的大脑就会进入原教旨模式，设定我们是在作战或是逃跑，于是会释放出一种叫做脑源型神经营养因子的物质。这种物质能修复我们的记忆神经元，它就像是让电脑重启的按钮，死机了，没关系，重启一下就好了。因此，我们在运动完后感到放松、开心。另一项研究来自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研究者们发现，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表达的程度和记忆力的提高呈正相关。科学家们分析了运动对学习和记忆能力的影响机制，发现二者呈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适量的运动很有可能可以提高你的记忆力。除了脑源型神经营养因子，在运动时，大脑还会释放出内啡肽，它能将运动带给人体的不适感降到最低。可以说，这两种物质的运作机制就像吗啡、海洛因和尼古丁一样，能触发你的愉悦感。难怪经常有人说运动会让人上瘾，一天不出去跑跑就浑身痒，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运动除了让你的身体分泌使你快乐的物质外，还会帮助你对抗恐惧。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的研究员做了一项实验，他们将两种不同种类的雄性小鼠关在一起，一种是暴躁的小鼠，喜欢独居，当有其他小鼠侵入它的领地时会变得暴怒无比，另一种是非暴躁小鼠，也就是普通的小鼠。当科学家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强迫它们同居时，发现很多小鼠在面对暴徒时都非常紧张，并且在进行高压测试时，这些小鼠不是怕得动不了，就是跑到黑暗的角落里躲起来。对照组的小鼠却不是这样，对照组的小鼠在被放进关有老虎的笼中之前，就已经在自己的笼子里翻滚奔跑了一段时间。在与强壮暴躁的小鼠同居后，受到欺负时他们会变得顺从，远离恐吓时就会恢复正常，不至于被吓呆或是躲起来，可见其抗压性相对而言要好得多。为了找出二者的区别，科学家们观察了小鼠的脑部细胞，发现对照小鼠前额叶皮质进行情绪处理的部位的部分神经元在实验中被激活的频率和次数都更多，而且处理恐惧和焦虑的杏仁体等临近脑区的神经元也非常活跃。雷曼博士相信，是之前的运动经历让对照小鼠们有了更好的处理不愉快情绪的能力。由此可见，运动可以带来很好的减压效果。运动和肠道菌落。我们在前面提到，肠道菌落的多样性及健康与人体肥胖以及其他健康问题息息相关。2014年，爱尔兰科克大学的研究者们发现，运动可能会对肠道菌落的多样性产生有益的影响。研究者们关注了46位正在进行严格训练的专业橄榄球运动员，从他们的运动、饮食以及肠道菌落等方面入手来进行研究。科学家们将参加实验者分为三组，普通健康男性组，以及23名为正常BMI 的运动员组， 还有23名高 BMI 的运动员组。研究人员调查了受试者们在过去四周的饮食状况，并记录他们日常体育活动的进行情况，还采集了他们的粪便和血液样本，分析他们的炎症标记物、代谢标记物以及肠道菌落的情况。结果表明，与普通健康男性组相比，运动员组有着更多样、更健康的肠道菌落群。尽管运动员的肌酸激酶、反应肌肉、组织损伤情况的标志物水平相对较高，但是他们炎症标志物水平却明显低于对照组，代谢水平也比对照组要好。因此，某种程度上，运动对肠道菌落的健康和人体代谢的平衡是有益的。如果说世界上有哪一种东西能接近于灵丹妙药，可以帮助人们抵御心脏病、糖尿病、痴呆症等各类疾病，那恐怕就是运动了。人人都知道运动好，也很少会有人质疑适量的运动对人体的益处。那为什么还不动起来呢？除了懒之外，可能还有一些潜在的原因。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做了一项关于小鼠与运动的实验，发现缺乏 AMPK 基因的小鼠在运动时，体内线粒体水平较低，肌肉无法很好地利用葡萄糖，因此也就显得懒洋洋的。这是什么原理？我们知道，在运动时，肌肉细胞中的线粒体会增加，而不运动时则会减少。AMPK 酶即是调节线粒体的关键。缺乏这类基因的小鼠懒洋洋的，根本不愿意奔跑，这也很有可能是你懒洋洋的原因。由于新技术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当一个沙发土豆，但正是运动水平的降低，导致了人们肌肉细胞中的线粒体又逐步减少，反过来，这又会促使人们更不想去运动了，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要打破这个循环，快收拾好你运动的装备，打开门，鼓起勇气跟自己说 Just run， 尽管跑吧。在不容乐观的环境中逆袭，人类真的无所不能吗？环境污染戳穿了我们的盲目自大，以及这个时代的虚假繁荣。因为抬头看看灰蒙蒙的天空，低头看看垃圾漂浮的河流，我们竟然无能为力。2017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联合国部门携手应对导致不健康的环境根源》的文章。文章指出，环境污染正对人类造成致命危害，每年大约有1260万人死于环境污染有关的疾病，人数占全球每年总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像是乌云一样笼罩在人们的头顶，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回顾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不可持续发展的能源之路让人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能源生产造成的大气污染会引发心脏病、肺病、癌症等疾病，全球每年有超过650万人为此丧命。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人类健康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复杂且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单兵作战亦是杯水车薪。无法改变整体环境，当环境退化无法被改变时，我们作为人类群体里一个微小的个体，如何独善其身以保障自己的生命健康呢？雾霾，无形的杀手。2015年，记者柴静推出了一部有关中国空气污染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引起人们对空气污染问题的关注。片子将一个新角色带进了人们的视线——雾霾。是啊，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看到的都是灰蒙蒙的天空？从什么时候起，空气里仿佛有股呛人的烟味儿？从什么时候起，从十几层的高楼远眺，总是只有隐约的风景，好像总是觉得哪里不对，可又说不上来。终于看到街上一个又一个被白色口罩遮挡的面孔，你知道，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出问题了。灰蒙蒙的雾总是萦绕在我们的大气中，终日也不见散去。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雾，柴静的纪录片给我们做了一次科普，它叫雾霾。